家人们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犹大王约兰的故事，记载在历代志下21章。约兰一生共活了40年，其中作王8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降大灾与他和他的家，死后不得葬于列祖之中，百姓也不纪念他。这个王真的活得很悲屈可怜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他的一生，使他受到神重重的击打？希望透过今天的学习，可以让我们引以为戒。我先读一下今天 QT 的经文，历代志下21章5-20节。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。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，与亚哈家一样，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，不肯灭大卫的家，照他所应许的，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。约兰年间呢，以东人背叛犹大，脱离他的权下，自己立王。约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，夜间起来攻击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。这样，以东人背叛犹大，脱离他的权下，直到今日。那时，利拿人也背叛了，因为约兰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。他又在犹大诸山建筑丘坛，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，诱惑犹大人。先知以利亚答信与约兰说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，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，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，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，像亚哈家一样，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。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，并你一切所有的。你的肠子必患病，日加沉重，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。以后耶和华激励非利士人和靠近古实的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。他们上来攻击犹大，侵入境内，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。除了他的小儿子约哈斯之外，没有留下一个儿子。这些事以后，耶和华使约兰的肠子患不能医治的病。他患此病缠绵日久，过了两年，肠子坠落下来，病重而死。他的民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，像从前为他的列祖所烧的一样。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，他去世无人私墓，众人葬他在大卫城，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。约兰的父亲呢，约沙法王是一个敬畏神的好王，他在位期间呢，除去了拜偶像的丘坛，神也使他四境平安。约沙法王临死的时候呢，选了约兰接续他做王，并不是因为约兰比他的众兄弟好，只因他是长子。这可以从第13节以利亚先知所提到的，他杀了父家中比你好的诸兄弟。约沙法王呢，只将许多的金银财宝和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约兰的六位弟弟。好，第四节提到约兰做他父的位之后呢，他奋勇图强。他奋勇图强的目的呢，不是为了国家，为了百姓，只是为了要巩固他的王权。因为他的弟弟们呢，拥有了坚固城和财富，所以他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，他流了无辜人的血。约兰如此丧心病狂，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亚塔利亚为妻，他传承了亚哈家的 DNA。 亚塔利亚的母亲呢，耶洗别，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女人。透过这个婚姻，约兰迎进了耶洗别的灵，进入了犹大。她在枕边给丈夫的什么样的建议，在家中给儿女的是什么样的教养，就在亚哈的行事中一一的被显明了出来。约兰王不但杀了自己的弟弟们，他又在犹大诸山建筑丘坛，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，诱惑犹大人。他不但自己陷于罪，也让整个犹大都陷入罪里，进入咒诅里。约沙法王呢，虽然自身敬畏神，却没有在信仰上做好的传承给他的孩子们。虽然他曾在犹大中呢推行除去丘坛和木偶，但是他并没有把神的教训落实在他自己家庭的生活中。他为了与亚哈交好，为儿子约兰娶侍奉巴利的亚哈王的女儿为妻，作为政治的联姻，他忽视了亚哈家中敬拜巴利的这样行为。约兰的悲惨呢，固然是由他自己所铸成的，但也是约沙法王播下的种子所导致的结局。所以做父母的对儿女信仰的传承呢，会影响儿女一生的命运。家人们，我们不要轻看不敬虔的婚姻所带来的影响。创世纪里亚伯拉罕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就不要为儿子娶这个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，他就派遣了仆人往自己本地本族去，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了一个妻子，因为他不要外邦的信仰进入他的家中。到了以撒这一代，他的儿子以扫40岁的时候呢，就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，又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。他们呢，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，这都是因为信仰的不同所带来家庭的不和。所以家人们，如果你正在寻找另一半，希望这一段历史也能对你在选择配偶时有所提醒。哥林多后书6:14-15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。为什么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呢？因为信仰决定了你的价值观，你的处事为人、金钱的使用、儿女的教育，两个信仰不同的人无法同父一轭。当然，如果你只是一个礼拜堂的一个基督徒，你行事为人仍然是效法这个世界，那么信仰的不同只是表面的，骨子里你所信的与不信主的另一半其实是一样的。但是对于一个愿意真实活在神面前的人，如果两个人不同心，又岂能同行？一个人若不是属神的，就是属世界的，不是光明之子，就是黑暗之子，不是活在神的国度里，就是活在撒旦的权下。观念不同的人勉强在一起，会生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。婚姻呢，并不像谈恋爱中那么简单。当爱情变成婚姻之后呢，将面临各种现实的挑战。所以男女双方在结婚之前都要好好的考虑。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婚其实是十分冒险的。虽然如此，倘若有非基督徒向你求婚，他对你若有真诚的爱，你也可以借着你们之间的爱向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他若真的接受， 真的重生得救，那你再同他结婚也不迟。所以不要太急，可以先做朋友，不要谈婚姻，因为宗教观念的不同会导致生活各方面的不协调。即使同是基督徒，对神委身程度的不同，也会产生一些矛盾。例如十一奉献来说，有一方很愿意照着做，另一方反对，或者一方抱怨另一方花太多时间在信仰的追求上，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徒婚姻里常见的问题。虽然同是基督徒，但因为信仰程度的不同，夫妻之间就很难同步，更何况信仰完全不同的人。神的命令绝对不会错，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。我们不要高估自己，想说先结婚再去转化不信的伴侣，也很可能你最后就跟他一起进入黑暗的国度里。第七节提到，尽管南犹大不配神的怜悯，但是我们的神仍因纪念与大卫所立的约，没有灭绝大卫的家，在审判约兰家的过程里仍留下一个苗裔，就是约兰的小儿子约哈斯。而且神应许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。这个应许呢，在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完全应验了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。个别的人可以走迷，个别的时代也可以混乱，但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，他仍然掌权，他会亲自介入来调整。这里也再次的提醒我们，做一个敬虔爱主的父母，不但是你自己蒙福，也可以让你的子孙后代蒙福。这是我们为人父母能留给后代最大的财富。所以鼓励我们做父母的要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，活出榜样，活出见证，也要用心的去带领下一代好好的来爱主。如果你的儿女已经长大，已经错过了教育他们的黄金时机，只要我们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悔改，为我们自己过去没有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看重世人所看重的胜于神所看重的。我们为儿女代求，常重在有好成绩、好工作、好婚姻、懂事听话，却把那最重要的忘记了。我们要为这个来悔改，而且我们要为我们下一代能够认识神、爱上神迫切的来祷告。当我们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悔改和迫切的祷告，神一定会做工，因为神比我们还爱我们的下一代。神是怜悯慈爱的神，同时他也是公义审判的神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神早已宣告大卫的后裔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。犹大王约兰既然行以色列诸王的道，与亚哈家一样，神就允许以东人和利拿人先后背叛了犹大。所以神的审判常是循序渐进的，而且是主动的介入。之后呢，耶和华又激动了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阿拉伯人来攻击约兰。这些事以后呢，耶和华也使约兰的肠子患了不能医治的病。神虽然判了约兰死刑，却也不要约兰死得糊里糊涂，所以就借着北国的先知以利亚的信呢，宣告对他的审判，同时也是给他的光照，希望他能悔改。但是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约兰完全忽略了神的赦免的应许，不肯自卑祷告寻求神转离恶行，结果只能面对神的审判。 约沙法王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墓里。但约兰去世时却无人私墓，众人只把他葬在大卫城，却不在列王的坟墓里。也就是说，百姓并没有以王者之力来安葬他。这就是约兰可悲的一生。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，我做一个祷告。主，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使我们能够明白信与不信者不能同父一轭。求神给那些尚未婚配的预备一个敬虔爱主的另一半，也为那些已经建立家庭的，也求神使他们的婚姻与他的配偶能够一起来荣耀神，赐给他们智慧和爱心，特别在子女的婚姻上能够做出对他们有益的指导跟建议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